那天我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你知道东京奥运会已经开始了吗？说完之后，我媳妇儿当时眨眨眼睛就说：“哎，这不是现在是夏天吗？怎么什么时候开冬季奥运会了？”大姐，东京不是冬季，你这个我这个普通话这么不标准吗？糗事播报开始，我们周一的节目分享我们今日份的开心段子，说说最近这个奥运会的专题吧。啊，最近这个大家应该都看了吧？咱们先从这个开幕式开始说起啊。开幕式我觉得这搞得怎么说呢，就还算可以啊。然后那天我在看啊，就是前面这个无人机啊和各种运动符号，哎，这么一遍一遍一遍，还挺新奇的。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个每一个开幕式啊，每一年的运动会开幕式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点火仪式。哎，我当时一看，呵，不错啊。你看我跟我朋友就说，哎，你看多好，是不是富士山被熊熊的火焰点燃。说完之后，我旁边一朋友天津人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坟头点灯吗？哎，你这是什么东西，就怕联想，对吧？一开始我还真没往那个方向去想，然后他这么一提醒的话，你别说，这真像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祖坟冒大火吗？嗯。我觉得今年奥运会啊，最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这是一届特别感人的奥运会啊。怎么说特别感人呢？就是你看这个裁判啊，好多裁判眼睛都看不见了啊，眼神那么不好还坚持做裁判，你说让人感动啊啊。说说我小舅子吧，小舅子受这个奥运的熏陶，决定去学游泳，啊，那天呢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了？游泳学的怎么样了？啊，说完之后，我小舅子就说：“嗨，没啥，没什么难度，我领着我女朋友去游，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是我见过吗？你应该见过吧？就是圆圆的一个圈儿啊。然后把它充满气之后呢，我扶着它，我就能很轻松的想游多远游多远，想游多长时间游多长时间。啊，你女朋友是充气儿的。虽然说我游泳游的不是特别好啊，但是呢，怎么说我也算是简单会一点儿啊。然后那天我小舅子过来找我请教，就说你看我这个游泳也不会游，你教教我呗，有什么好方法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你说游泳啊很简单，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怕被淹，知道吧？你老是害怕要淹着我怎么办，那不行，你不能害怕被淹。哎，然后当你快沉下去的时候啊，你就放松呼吸，然后呢就过几天你自己就浮起来了。姐夫，你这不是教我游泳啊，你这是教我沉尸啊啊。除了近期这个奥运啊，另外一个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台风烟花啊。我们呢也是被台风烟花算是蹭着边过去的吧。啊，不能说过境，但是也是有一定的影响。那天早上还没下很大啊，然后我出去买早饭。买早饭的时候呢，打着一把雨伞。然后我其实挺喜欢下雨的啊，比较喜欢下雨去出去踩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一路蹦蹦跳跳就把这个早餐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我媳妇在楼上看见我了啊。你说你出去买个早饭，你还这一路玩水，你看你跳的那个欢，一看你就是个癞蛤蟆。我说这怎么跟我是个癞蛤蟆有什么关系啊？废话，蛤蟆就喜欢水。前两天我们这个公司的网站啊，我们老板看到之后呢，就说这个不行啊啊，最近这刮台风，咱们重新设计一下吧。本来我们这个 网站的图片啊，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太阳的图片啊，然后换一个应景的呢，最近正在刮台风嘛，是吧？然后老板就把这个美工叫过来，你去从网上找一个关羽听风的图片啊，然后你放上去啊。然后这美工当时听完之后也没问，就是眼神诧异了一下，但是老板吩咐干啥咱就干啥呗啊。没一会儿之后呢，换好了，换好跟老板一说，老板换好了你看看吧。老板一看，一口茶噗全都喷到电脑上了。关羽听风，美工给换了一个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在那儿听风。最近这个鸿星尔克的热度啊还是未有减退啊，不过建议大家还是现在就是应该买不了了吧，没东西了，好像都买空了啊，然后正在加紧的是吧，把这个缝纫机踩到爆炸啊，所以说大家买到之后呢，因为这个它从未有这么大的订单量啊，咱们在这儿也呼吁一下啊，既然咱们已经买了就尽量别退货，因为退货的话它这个本身，你就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一个小卖铺，它每天最大的承载量就是100个人过来买东西，然后突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过来买，你想他能受得了吗？他肯定受不了啊！而且如果说你们都退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中间他这个售后也跟不上，他就这么大的承载量。而且这个网上买东西大家都知道，这是有一个收货期的，就这个钱呢虽然说是付了，但是是付到中间啊，一个这个支付宝也好或什么也好啊，并没有打给卖家，所以大家收到货第一时间确认收货，哎，让他们这个资金流动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也好，是吧？想当初是谁说的，是吧？号大了号小了是我鞋的问题，咱们也尽量别退货，哎，可以把这个给这个需要的人啊，对吧？比如说给这个适合这个号的，对吧？咱尽量别退，收到就确认收货啊，让他们尽量的这个周转起来啊，活过来。真的，这个热度真的特别高。啊，我跟你说一个我身边的事情啊，我表妹她老公，我那个表妹夫，用我表妹赚的钱给她前女友买了一双鸿星尔克的鞋。哎，我表妹听完之后呢，非但没生气，而且呢还劝她，你光买双鞋怎么行啊，再给她买两套鸿星尔克的衣服啊。上个月去参加了一个拓展训练，然后有一个妹子呢就中暑了。中暑之后呢，我们这个同事王哥呀就跑过去赶紧给这个妹子喂了她自带的这个十滴水。喂完之后呢，还特意背着这个妹子来到阴凉的地方休息喝水，给她扇风，帮助她降温。啊，然后后来呢两个人就好上了。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叫什么，好心有好报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呢就说，我觉得你说这个好心有好报啊不恰当，应该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吧？十滴水把他救了，你看人家还他以涌泉相报。哎呀，所以我们单位那几个单身狗啊，以后但凡是夏天出去训练，那各种的十滴水啊，藿香正气水啊，什么烧得可齐全了，万一爱情就来了呢，对不对？那天和我们科室的经理出去吃水饺啊，然后呢我们正吃着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个经理他那个女秘书啊也过来了。过来之后呢，没看见我们在角落里边吃饭啊，然后这个女秘书当时冲着这个老板就喊，老板来四斤水饺啊。我们各位，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两个大男人才吃了3斤水饺，他自己一个人要4斤。然后我们就默默地看着他，只见我们这个女秘书啊自己吃完了3斤水饺之后打了一个电话。哎，他打电话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喂经理，什么你不来了？那这么多水饺怎么办？我也吃不了啊。好了好了好了，烦死了。我们俩当时一头雾水，我们就在旁边啊也没接到电话，他给哪个经理打的电话。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啊，我经理准备过去打个招呼啊，等人呢啊，结果还没过去说呢，饭店老板就把他给拦住了。我劝你别多管闲事啊，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每回他都是要四斤水饺，然后假装在等人，最后自己全吃了。你别多管闲事啊。减肥期的人呢，对这个热量，对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卡路里啊，都是比较关注的啊。有专家就说呀，说一杯奶茶等于吃四碗米饭、五瓶可乐、六包薯条、四杯咖啡啊。然后那天我就跟调调就说，调调是一个资深的胖子，大家都知道是吧？我说调啊，你看啊，一杯奶茶等于这么多。说完之后，调调当时很开心啊。哦，真的吗？那我以后我得多喝奶茶，太值了，这也。前两天出门啊，然后打了一个黑出租啊，这黑出租呢，当时我们说好的价格是15块钱，结果到地方了要我18块钱，嘿，我这个小暴脾气，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上车之前咱怎么说的？啊，你怎么跟我讲的？是不是说15块钱？然后这个师傅就说啊，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呢，是不是？然后我呢也不想多花这3块钱啊，我当时呢就好比砍价似的，啊，就是不要了，对吧？扭头就走。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15，你不行你就把我送回去吧。然后这个师傅就真把我送回去了。长田呐，你怎么开不起玩笑呢你？女孩子经常会问男生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哎，那天我就灵机一动，为什么他们女生能问我们男生，我们男生就不能问他们呢？哎，然后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媳妇儿，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我和你爸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啊，我媳妇儿当时想都没想，肯定是救我爸呀。为什么？因为我给你买了200万的意外险。那你不是常跟我说吗？有钱不赚是傻子，必须得赚这个钱呐。说我一个发小吧，这个眼看30多了。也没娶媳妇儿啊，然后呢只能就是找这些媒婆呀去说媒啊，有一个媒婆还真找着了，这个地方相对偏远一些啊，就说这个可以去见一见啊。然后呢当时就问啊，那我去见的话我需要准备什么呢？啊，说完之后当时他就说，哎呀，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话就带点手礼就行了啊，然后呢这个5金什么的也就算了，就先别拿，你呀最好带上一个珍珠项链，哎，然后那个女孩挺喜欢首饰的，如果不成的话就当送个礼物是吧，也没有啥。然后当时呢我这发小就听进去了，听进去等到见面那一天呢，他就拉了一头珍珠过去。各位，人家跟他说要珍珠项链，他就拉了一头珍珠去啊啊。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呢，跟媒婆就说，啊，大姨你放心吧，咱就别说项链了，你别说脖子还是脸啊，你要猪头要哪儿，你就想要哪个部位都有，200多斤的大猪呢。我一个好朋友前两天呢去四川吃火锅啊，来到这个四川之后呢，当时因为我们北方吃这个涮羊肉也好，火锅也好，比较多的这个调料就是麻酱啊，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叫麻汁芝麻酱啊，这么说大家应该理解吧，就蘸这个蘸的比较多。然后在吃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四川火锅大多都是香油调料啊，香油葱啊，香油蒜啊，对吧，就这样的蘸料。然后就问服务员，服务员你们有麻酱吗？说完之后这个服务员就说，麻酱没得，但是有扑克牌。不是，我是要那个吃的那个麻酱，芝麻酱，明白吗？在我爸的这个床底下有一个上了锁的樟木箱子 啊，每每当我这个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啊，比如不及格呀，或者在学校里犯错的时候，我爹都会把这个箱子打开，打开之后呢，默默地看上很久啊，然后也问过为什么，就是我说为什么你每回我犯错你都看看那个箱子呢？这我爹从来都不说。多年以后，我趁着我爹打扫卫生的功夫，我就把那个箱子打开了。打开之后我一看，全是我爹上学那会儿成绩不好，什么这各种各样的，说实话就比我还次。然后我爸就说，你呀，你应该感谢这个箱子呀。每当我忍不住想要打你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看看，然后告诫自己，这是我亲生的，随我，随我呀。那天我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啊，看这个直播啊，其中有一个主播呢在介绍这些就是背带裤啊什么这些衣服啊，就说这个背带裤穿起来很减龄，哎，你看是不是很像中学生，有没有啊，是不是很像中学生。然后我媳妇儿当时就问我，老公你看啊，你看你觉得我穿这个背带裤怎么样，是不是很减龄啊，显得我很年轻。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年龄啊，多大就是多大，你要想减龄显年轻的话，你何必去买背带裤啊，你买个尿不湿它不香吗？嗯。前两天忙完回家，突然这个有点低血糖似的，有点饿了啊，头晕眼花，很吃力啊，跌跌撞撞的就在小区里边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之后，哎呦实在太累了，坐下来休息，正好有一个5岁的小孩啊坐在我旁边吃棒棒糖啊，我当时呢我就跟吓唬他似的，我说小朋友别吃啊，我跟你说这个糖容易有毒啊，哥哥先替你尝一尝好不好。然后我眼疾手快，粗一下就把这个棒棒糖夺过来塞到嘴里啊，然后糖块下肚，哎呦瞬间感觉这个血糖就回升了。然后我就赶紧往家走，往家走，刚走到楼梯口啊，隐隐的就听见有一个小孩，他姥姥啊应该是一个劲儿的在骂那个孩子，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快吐出来，你快吐出来，刚才这个糖啊扔到狗尿里边了，你怎么给吃了呢？我说这个糖这个味道怎么不大对呢？段子分享这么多，下面我们来看评论。首先来看第一个听友2642，每次听到你的声音我都会非常高兴，谢谢你一直陪伴我。不客气，也感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下一个叫未来走天下，未来我爸，我听你段子一年多了，我是一个初中生，第一次评论，每天晚上睡前都会听你的绿色段子，一开始本以为可以更快的睡着，但是由于太好笑，总是半夜起来狂笑，我妈以为我发疯了。未来加油，你是最棒的，只要你还在我就一直听啊！谢谢小朋友的支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下一个叫爱未来欧巴，未来欧巴，这是我第一次评论，我都是用天猫精灵听你的节目，每次介绍完好吃的我都会流口水，不知不觉已经听了3-4年了，每一次写不完作业的时候都是有你的陪伴啊！祝未来欧巴越来越好，希望你永远能这样下去，我永远支持你。不知道是你的原因还是因为段子的原因，每次听到你的段子我都会感觉浑身有力气，但是听了你的啊，只听段子之前感觉浑身没有力气，但是听了你的段子之后呢，就浑身有劲儿，哎，特别的有劲儿，是吧？那就说明精神上给了你力量啊。下一个叫做阳光彩虹小天使，未来我听了你6-7年了，给你说一个段子吧。有次我翻了一下我表弟的日记，爸妈离婚2次，房子倒了3次，爷爷生病5次，我他妈竟然死了11次，你们谁还缺弟弟，白送啊。相信你们上学的时候写作文啊应该有同样的经历啊，就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吧，怎么写点啥呢啊，就是只能是拿亲戚朋友开刀了啊。下一个叫欧巴的粉丝，我之前用智能音箱听你的节目，我是一个小学生，有一天我发现我妈手机上有喜马拉雅 APP， 然后我就关注你了，争取上500强。好的， 下一个叫水平元素，第一次在喜马拉雅听，喜欢未来的段子很久了，以前都是在天猫精灵上听，发个评论，希望我爸可以读到，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下一个叫葛小莫，空间的小说每天更的有点少啊，未来欧巴，一天更三集还少吗？一天三集，各位就相当于一天有一期马上有未来了啊，20多分钟了。然后我努力吧，因为这个存货确实不是很多，然后我尽量的就是多更给大家啊。然后大家记得这个点赞打 call 是吧？帮我把这个小说这个专辑往上提一提啊。收听小说的方法呢，各位还没去听的抓紧时间去啊。收听小说的方法就是打开喜马拉雅搜索未来啊，然后那个黄黄的头像叫未来欧巴，那个就是我，一点我的头像进到主页，然后往上翻，在作品里边你就可以看到有好多的有声书的专辑，然后你喜欢哪个专辑，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你都可以点上订阅。哎，觉得段子不够听的，咱们可以拿小说来填充啊，小说的话是每天都有更新啊，而且呢已经有完结的，你们也可以去听完本啊，喜欢听哪个就把哪个点上订阅啊，我建议呢是都点上，因为都好听啊，当然我说了不算啊，你们自己去听一听就知道了。好了，咱们评论分享这么多，大家可以继续发留言到下方的评论区，然后我们周三不见不散。
喜马拉雅，听我想听。